让我们来读一处的经文，记载在以斯帖记第四章十三到十七节。以斯帖记从第四章的十三节，我们要一同念到第十七节。好，让我们一同来念这段的经文，预备，请。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此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相信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朋友们都感受到这个新冠肺炎的影响。当我们出去外面的时候，发现路上的行人减少了，车子减少了，我们去 shopping 的时候，发现货架上的东西也减少了。每个人关心的就是那新冠肺炎的疫情。如果我们回首2020年，在若干年后，我们会发现今年将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年。就好像现在我们看2001年的时候，那个911对美国、对整个世界的冲击。在若干年之后，我们也会发现原来2020年对我们的生命产生了这么样重大的一个影响。就如意大利总理他所说的，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乃是他们国家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经历过最大的一个危机。然而面对这样一个危机，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面对它呢？很多人说危机就是一个转机，今天你在这样一个危机的时刻，你可以把握住什么样的机会呢？今天我们就要从一个圣经人物以斯帖的身上来看，面对危机我们当如何把握这个时机。首先第一个，这乃是一个成长的机会，好不好？如果你在电视机前，在手机前，跟我一起讲，这是一个成长的机会。的的确确，这是一个成长的机会。让我们稍微来了解一下以斯帖他所身处的一个背景。当时以斯帖的时代的犹大人乃是散居在波斯帝国的各处，而以斯帖的叔叔因为得罪了当时的权臣哈曼，以至于面临到灭族的一个危险。以斯帖蒙神的恩典成了一个王后。以斯帖虽然贵为王后，但如果没有王的允许而去见王的话，他可能会面临到被处死的一个下场。而在之前的三十天，以斯帖并没有被王来召见，似乎被冷藏了。以斯帖仍然是一个以斯帖，他是那么样的美好，但是就好像一块美玉被放在一个箱子里面，久而久之就被人所遗忘了。而此时的以斯帖也是被她的丈夫、被波斯的君王所遗忘，直到一个灭族的一个危机出现，她才不得不挺身而出，再次出现在君王的面前。谁知道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危机的发生，他还会冷藏有多久的时间呢？这对以斯帖来讲，他是一个成长的一个时机，一个显出勇敢的一个时机。就是因为他愿意勇敢地跨出那一步，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到波斯君王的面前，使得他的生命能够得以成长，使得他的信心能够得以跨越。事实上，如果以斯帖他没有这样一个信心来跨越出去，没有这样一个信心来去见王的时候， 神还有其他的方法来拯救以色列人的，神还会从其他的人或其他的事情上面来帮助他自己的子民的。只是以斯帖就失去了一个成长的一个机会。以斯帖的成长是从地上国度的一个王后跨越到犹大民族的一个属灵领袖，他从一个地上的一个领袖跨越到一个属灵的一个领袖。的的确确，对你对我而言，疫情是一个危机，但这样一个危机迫使我们去改变，而当我们改变的时候，也让我们得以来成长。这个疫情真的是能够让我们经历成长的一个好机会，把危机变成转机，把绊脚石变成一个踏脚石。就教会来讲，我们也经历了一些的改变，好比现在各位电视机电脑前面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你们收看的是一个网上的一个聚会的一个实况，而现在我们的儿童，我们的青少年，我们英文的 Ignite， 英文的成人以及中文全部都转成 either 是网上的实况或者是之前的录影的转播。这对我们教会来讲乃是一个新的一个尝试，因为疫情的原因使得我们教会必须要改变，而在改变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更加的来成长起来。有很多的小组转为网上的一个聚会，网上的小组，我们的祷告会转为网上的祷告会，我们的关怀，我们的牧养，很多的时候也变成了是一个网上了。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你知道吗？这样一个成长带给我们的是正面的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有更多的人能够在网上来与我们一同的来敬拜这位神，各个我们教会的网上聚会的人数都显著的增加，我们不得不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他透过这样一个危机，透过这样一个困难，使得我们不得不成长，不得不改变，而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见神的手与我们同在，在那里帮助我们，带领着我们。我们感谢神，看到我们教会得以来成长。但不仅是我们教会成长，就个人来讲，也是一个成长的一个好机会。现在有很多的人因为疫情的缘故在家上班，在家上班就会有很多的事情是以前比较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去关心去处理，而今天却是需要的。好比是说与家人的相处，以前你可能跟家人相处就是你下班之后的几个小时，但现在你和你的家人几乎早晚都在一起，家人在一起虽然好，但是问题也是不少。我们可以学习什么呢？我们可以学习沟通，学习如何了解人的需要，学习怎么样的跟我们的配偶相处，怎么样的跟我们的 in-laws 相处，怎么样的特别是跟我们的儿女们来相处。这是一个以前我们没有机会，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来享受的一件事情，可以来学习的一件事情。但今天因为疫情的缘故，使得我们不得不如此去学习与人来相处来沟通。不但是如此，有一些人喜欢运动，喜欢去外面跑步健身，做各样的事情，但现在因为这样的疫情，使得我们很不容易去做这样一些事情，因此我们就必须得学习如何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训练培养好的体魄，注意卫生，注意健康，注意饮食。事实上要让自己的身体好起来，就有四个事情你不可忽略的，就是吃喝睡跟动。如果你吃得好，你喝得好，你睡得好，你也动得好， 那么你的身体一定会比较强健，在面对疫情的时候，你也更好的能够来抵抗它。或许有一些人在这段疫情的时间，因为在家里面时间多一点，就可以学习一些新的技能。我记得有一次在网上参加小组聚会的时候，就有个弟兄他就说，我以前从来没有感觉到我要洗那么多碗，煮那么多东西，但现在自从在家里面上班之后，我发现我不停地在煮东西，不停地在洗碗，不停地在做家事。的的确确，这是一个培养我们自己厨艺的一个好机会，培养我们做家事的好机会，趁这个机会把我们的房子收拾一下。但更重要的是学习如何与神来亲近。你既然现在有多出来这么多的时间，我愿意鼓励你学习的来与神有更深的相交，更深的花时间在他的面前，更深的来认识他。疫情终有一天会过去的，可是人的习惯可能会因此而养成。如果我们能够习于新的生活方式，使我们更加成长，那将是一个疫情之下一个意外的收获。第二个，这也是一个连结的一个时机。对以斯帖而言，这何尝不是一个连结的时机呢？让我们来看以斯帖记第四章十五到十六节。第四章十五、十六节这么说，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召聚苏珊城的所有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在这里我们首先看见的是一个与神的一个连结，是一个与神的一个连结。这次疫情所带来的是一个与神来连结的一个机会。我们的美国总统在三月份的时候号召了所有的教会在三月十五号一起来为国家来祷告，他定了那一天三月十五号为国家祷告日，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所有神的子民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单单的来寻求他。平时我们可能太忙碌了，忙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时间给神。但现在神借由疫情，迫使我们必须要停下我们的脚步来。来到神的面前，单单的来寻求他。每一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有如香陈列在神的面前。我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为了这个疫情来祷告，为了经济社会政治来祷告，我们也为了我们的亲友福音，为了教会，为了宣教工厂都来祷告。我也鼓励你能够来参加我们教会的网上祷告的聚会，我们星期二早上七点钟，星期五早上的十点钟都有情与炉的祷告会，我们有好多的弟兄姐妹们参加这样一个聚会。而星期三晚上呢，我们仍然有教会的祷告会。我们现在教会的祷告会自从转成网上之后，我们的人数也显著的增加了。上个星期因为我们只有300个人的限额，以至于有很多的人后来很想加入，但是却没有办法。可是现在呢，我们已经把人数扩展到1000个人了。在昨天我们就有400多位弟兄姐妹在网上同心合意的为这地，为这个教会，为我们国家来呼求，来祷告，来寻求他的面。而在现在我们教会也正是在21天的禁食祷告的一个期间，你可以上我们教会的网站，或者是我们教会的 social app 上面看到一个教会的医治复兴的祷告会，你点击进去，按照那上面所写的，你就可以跟着那个上面所写的内容一起的来祷告，来呼求神。其实危机真的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我曾经在军中听过一个笑话，他说在伞兵坑里面是没有无神论者的， 意思就是说，当危险真的来临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呼求神啊，神啊，你来救我吧。的的确确，危机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记得在911事件之后，许多的美国的教会也经历过了一波的复兴，看见人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面，人的心在神的面前变为柔软。在此时一个新冠肺炎的危机当中，也是一个我们与神连接的好机会，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另外我们也看见这样的危机也使我们能够与人来连结，就好像以斯帖，平常他在皇宫里面，他是没有什么机会跟人家连结的，甚至他自己要和他的叔叔沟通交谈，他都必须透过有第三者在当中来传达这样一个资讯，传达这样一个信息给他的叔叔莫迪改，他莫迪改也是如此的传递信息进来给以斯帖。所以就以斯帖来讲，他在王宫里面是没有什么机会跟外面的人来接触的。但是你仔细看这段经文，在四章的15-16节啊，特别是16节那里，以斯帖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召聚苏珊城所有的维欧大人，为我进食祷告。在这个时刻，以斯帖就与所有苏珊城里面的犹大人产生了一个连结了。我们都看过很多的清宫剧《甄嬛传》等等等等的，我们知道他们身在王宫里面没有那样一个自由，然而今天却因为这样一个危机，因为这样一个困难，使得以斯帖与王宫外面的犹大人产生了一个连结。以前在王宫外面的犹大人，他们不晓得在王宫里面有一个以斯帖，或是即使知道也不晓得这个以斯帖在做什么事情，然而今天却透过这样一个危机，使得以斯帖与他自己的族人产生了一个连结。所有苏珊城当中的犹大人，他们都知道了，我们的王后是我们的同胞，现在他正经历到一个非常困难危急的一个时刻，我们要为他祷告，我们要在属灵上来支持他，来 support 他，一种血脉亲情的一个连结，一个属灵的连结，就在这个危机当中产生了。这次疫情所带来的，也是一个与人来连结的一个机会。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可以透过福音与人来连结。你知道吗？透过这次的新冠肺炎，福音的门会为我们打开的。正如保罗的祷告，在哥罗西书4:3，他这样说，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阿们。这是一个传福音的 好时机，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是一个传福音的好时机。因为人的心在此时柔软下来，人的心门在此时向神来敞开。很多人在外面惶惶不可终日，不晓得有什么样可以来依靠，不晓得有什么样可以来把握住的。然而今天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福音的好消息告诉我们的亲朋好友，告诉那些还没有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们。我最近也听过一个见证，一个小组的姐妹说，她跟国内的家人传福音传了好久，往往家里面的人都是爱搭不搭的，但现在因为我们的姐妹身处于湾区，身处于这个疫情比较严重的一个地方，反而国内的家人就很紧张，常常来打电话来询问，并且说你要祷告啊，你要祷告啊，连一个未信主的家人都劝告我们在湾区的姐妹说，你要祷告，你要祷告，你看福音的门是不是为我们而敞开呢？ 人的心是否会因此而柔软下来呢？记得在不久前，在三月初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军中主持一个主日的聚会，在聚会结束完之后，有一个女兵跑来找我，这女兵她就问我一些问题，最后为邀请她，我说某某啊，你愿不愿意欢迎耶稣进入到你的心里面，成为他的女儿？这位女兵告诉我说，她是伊朗裔的美国人，以前因为逃难辗转的来到了美国。他们家以前是拜火教的，他说这个宗教已经几千年的时间，因为他们波斯人的传统的一个宗教。可是在当时他参加了我们的聚会，听见了神的话语，他心中就受了一个感动。他说，我虽然不认识这位耶稣是谁，可是跟你们聚会的时候我有很大的平安，我现在愿意来接受这位耶稣成为我生命的主宰，成为我的救主。我当下非常欢喜，非常高兴，也马上带领他做了一个决志的祷告，欢迎他成为神国度的一份子。谁能够想象得到呢？一个华人跟一个波斯人或伊朗人来传福音，透过这样的一个疫情，使得这个人能够得以相信。我也听说，因为这个疫情在伊朗的缘故，有很多入狱五年以下的轻刑犯都被放出来了，而很多这些轻刑犯，他们本身就是因为信仰基督耶稣的缘故，被逼迫下在监里面的，而如今神却透过这样一个疫情，使他们能够重获自由。我们不得不在这里颂赞神奇妙的作为，哈利路亚。不仅如此，我们透过福音与人来连结，我们也可以透过慈惠的行动与人来连结。我们跟我们的邻舍来连结，我们的邻舍在哪里呢？我们的邻舍就是那个有需要帮助的人，就是我们的邻舍。不在乎他们处在天边，或是他们处在海角，但今天他们是我们所关心的对象，他就是我们的邻舍。或许你的教会、你的小组弟兄姐妹当中有行动不方便、不能够出来采购的人，你可以帮助他们，帮助他们采购，送食物到他们的家里面去。或者是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在这样一个疫情产生的时候，特别他们的身体是比较容易受到冲击的，不方便外出的，我们这些比较年轻的弟兄姐妹们可以格外的来关心这些年长的弟兄和姐妹们，询问他们，看他们有什么样的需要我们可以做的，来到他们面前来帮助他们。另外我们也可以与我们的社区产生一个连结，在这样的疫情开始上升的时候，有很多的医疗单位、有很多的医院、很多的诊所都发出这样一个呼声，就是他们的医疗资源都不够，因此就很多的人他们愿意来捐赠这样的一个医疗资源到他们的医院或是所服务的这个单位的里面。包括我们的教会也有好几位弟兄姐妹在不同的医院、在不同的医疗岗位上面来服务，他们正在最前线、在第一线来做这个与疫情的这样一个抗争。我们应该要 support 他们，不仅借由我们的祷告，也借由我们的力量，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来帮助他们。你可以透过我们教会生命和基金会的网站来 support 这些人，或者是透过我们的 RLCC Social 这个小的应用程式 App 里面有一个抗疫生活百宝箱，在里面有捐书医疗用品的资讯，在那里你就可以找到一个你可以怎么样的用一个实际的行动来爱这个社区、来爱我们的邻舍的一个好的一个媒介。 今天我们透过与人的连结，我们透过与他们产生福音的连结，把他们带到神自己的面前来。此外，第三个，我们也看见这是一个经历神的一个时机，这是一个经历神的一个时机。你知道吗？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就在犹大人走投无路的时候，即将面临到灭族的命运的时候，神透过了以斯帖这个奇女子，拯救了整个的犹大人，拯救了整个民族，扭转了他们的命运。纵使犹大人他们面临灭族的危机，但是神仍然在掌权。哈利路亚。当危机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神仍然是掌权的那一位。有人说历史的英文叫 history， 但这个 history 呢，有人把它拆开来，就是 his story， 是他的故事，是神在人类当中所发生的一个故事。历史就是记载了神在人类当中的一个故事。面对民族存亡的时候，莫迪改对以斯帖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从一个异族的女子变为波斯皇后，已经是一个灰姑娘华丽转身的一个传奇故事了。但神的意思是，这还不够，还要更多，我要你以斯帖更深的来经历到我。这个危机对以斯帖来说是一个经历神的时机。以前他的信仰可能是他在孩童时候透过他的叔叔或是其他的邻舍所听来的，但是如今却是一个他可以亲身经历的一个时刻。正如约伯记所说的，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来看见你。危机反而使我们能够更深的能够来经历到这位神。神要透过这个疫情来震动万国，使人的心归向他。但以理被扔在狮子坑中，却经历到神保护的神迹。以色列人被他们的仇敌追到红海边，却经历到大海分开的一个神迹。门徒们经历风浪，却经历到了耶稣平静风浪的一个神迹。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就是今天的你和我。这是何等美好宝贵的一个信息。今天人的偶然乃是神的必然。你以为某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是个巧合吗？其实我告诉你，不是的，都有神的精心设计。神容许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乃是目的为我们得益的。在创世纪50章20节那里，约瑟在一切的苦难过去之后，他这么样的对他的哥哥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以斯帖善用这个机会，透过祷告，他经历了神拯救的大能，使他在王的眼前蒙恩，胜过他的仇敌，也保全了犹大人。在以斯帖记的末了，第9章的第1节这么说，12月就是乃是亚达月的13日，王的谕旨将要举行，就是犹大人的仇敌盼望辖制他们的日子，犹大人反倒辖制恨他们的人。哈利路亚。本来在亚达月的13日是犹大人的仇敌要辖制他们的时候，然而因为神的介入，因为神的工作，反倒辖制了恨他们的仇敌。 本来仇敌要下手抢夺犹大人的，反而成为被抢夺的对象。这乃是一个翻转的一个神迹。今天仇敌带来偷窃、杀害、毁坏，他要夺取我们心中的平安、我们的喜乐、我们的自由、我们的信心。但是神要我们反转得到胜利。今天神也要让你的生命同样的得到反转得胜。仇敌不能够来辖制我们，我们倒要辖制我们的仇敌。魔鬼仇敌使我们恐惧不安，然而神要带领我们胜过一切的幽暗，胜过一切的恐惧与不安。我们的神乃是要在我们的仇敌身上得胜的主，哈利路亚，他要率领我们全然的来得胜。今天神也可以使你有一个翻转的神迹。或许你觉得在疫情当中，你也在身体上、在经济上、在工作上、在心灵上有所损失，但就有如以斯帖最后所经历的，是一个翻转的一个神迹。神也要在末了翻转你的生命、你的工作、你的事业、你的人际关系。 Change for the better. God will make a change in your life. 让你的生命有更美好的一个翻转。透过危机激励我们来祷告，透过祷告让我们看见神的大能，经历到神的工作。今天我们也应该更深的来到神的面前，透过祷告来到他的面前，经历他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工作中、我们的服事中奇妙的作为。今天人人都面临到这样一个疫情，也可以说人人都在这样一个危机之下，但重点是你如何来面对它呢？我们可以躲避，我们可以害怕，或者是选择把握这样一个机遇，把这样一个危机化为一个成长的一个时机，让我们有跨越的成长，再登上人生的高峰，化为一个连结的时机，一个属灵的一个连结，把人带到主自己的面前来，化作一个经历神的一个时机，一个扭转的一个时刻，一个经历神大能的一个时刻。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还不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好不好？今天就打开你的心门，来接受他成为你自己生命的主宰。在各式各样动荡和不安的环境之下，你也能够得到这样一份的平安。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一个伊朗裔的美国籍的一个女子，她原本信仰她的宗教有很多年的时间了，甚至她的家族也一直信仰这样的一个宗教，但今天他因为危机，因为疫情，他来到神的面前，他打开他的心，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进入到他的心中，他心中得享平安。而这样一份平安乃是这个世界所无法夺去的。耶稣说，你们在这世上虽然有苦难，但是在我的里面却有这样的平安。亲爱的朋友们，或许你已经听过这福音很多次了，或许有很多人为你祷告过了。今天我再一次的邀请你，这个福音的门为你而开，欢迎你来到神的家中，领受他的祝福。如果你愿意做这样一个决志，如果你也愿意成为他的子民，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我可以祷告一句，你跟着我祷告一句。亲爱的主耶稣，我现在来到你的面前，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有许多的软弱，面对这样一个时机，我心中也有很多的害怕，很多的不安，我不晓得明天将会如何， 但主，今天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敞开我的心门，接受你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宰，成为我一生的救主。我愿意紧紧来跟随你，我愿意来得着你。求你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一切的肮脏和污秽，使我能够再次的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有永活的盼望，在今生今世得蒙祝福，在来生来世得着永生。我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将这个荣耀归给我们的主。亲爱的朋友们，恭喜你，现在你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了，你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我欢迎你也可以在我们的教会的 YouTube 下面的连结上面，能够来填上那个网上的决志卡，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更深的为你来祷告，来帮助你。不管你身处在什么地方，你可以找到合适的一个教会，在那里参与聚会，更加的来认识这位神，每天的来读经来祷告，将你的需要带到他的面前来。我相信主耶稣必定与你同在。或许这个时刻你觉得你的生命感觉到枯竭，你心里面没有平安，会害怕，但是好不好，现在就为你自己来祷告，求神赐给你一个突破的信心，能够让你在这段疫情当中经历到生命的成长。我们现在开口来同声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承认我们许多的软弱，许多的害怕，但主还是求你透过这样一个疫情，帮助我们能够更深的在属灵上有所成长，更深的来认识你，更深的与你有更多的来连结。主要帮助我们来经历这样一个生命成长的一个时刻。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在这样一个危机当中，也是一个我们与神与人连结的时刻，让我们在这样一个疫情当中能够更深的来寻求神，寻求他的面。我们可以为福音朋友们来祷告，为宣教工厂来祷告，为分堂来祷告。现在我们生命河有许许多的分堂都停止聚会了，但是我们求神与这些分堂们同在，与这海外的分堂们同在，愿主的灵大大充满在他身上。也为了牧区弟兄姐妹们有需要的特别来祷告，特别是为年长的弟兄姐妹们来祷告，为了社区来祷告，第一线抗疫的医疗人员他们所需要的物资，他们为社区的食物发放。我们的基金会有这样一个权利啊，有这样一个政府的许可，能够为社区发放食物。我们为这个事情来祷告，因为很多人的工作生活受到影响，受到冲击，让我们一起开口同声啊来祷告。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为我们各个宣教工厂以及分堂来祷告。主啊，有好多的教会都没有办法正常聚会了，但主还是祈求主你的同在不减少，继续有你的恩典跟他们在一起。主啊，我们也求主耶稣你真是能够帮助我们，在我们社区当中这个站在第一线的医疗人员来祷告，求主与他们同在，也赐下给他们够用的这样一个医疗物资，主啊，以至于他们在抗疫的期间，主啊，能够没有任何的短缺，也能够真实的领受到弟兄姐妹们的爱，我们教会的爱。哦，主啊，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也为了我们能够来经历翻转的神迹来祷告，过去仇敌所夺去的，如今都要补还。我们要相信那个翻转的恩膏，今天就是我们可以一同来经历的。让我们一同的为这样一个翻转的神迹来祷告，让我们在疫情当中格外的经历神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现在是相信主啊，你要帮助我们翻转过来。主啊，仇敌要辖制我们，但如今我们反倒要辖制我们的仇敌。我们相信如今是一个翻转的时刻，我们相信如今是一个得胜的一个时刻。仇敌所夺去的各式各样的平安、喜乐和祝福，如今要再次的补还在我们的中间。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实在是相信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 神今天要特别的在疫情当中与你同在，让我们好好的把握住这个疫情，经历到成长，经历到连结，经历到神的大能。现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团契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愿神祝福你。我呼求。